朝鲜高官金英哲周五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转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书信。
基督教迫害监察组织敞开的门，北美执行总裁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宗教自由在急剧恶化。
美国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府关门还在继续，经济民生受到怎样的影响？两党是否有望在近期做出妥协？美国之音邀请嘉宾与您深入探讨。
1月1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詹，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聚焦白宫。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星期五中午到白宫与特朗普总统会面，并转交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书信。这是金英哲第二次到椭圆形办公室。会面后，白宫宣布第二次特金会将于2月底之前举办。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乔战，我们知道呢，这个朝鲜劳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同时也是朝鲜的二号人物金英哲，是在星期四的晚上抵达了华盛顿。当时呢，有媒体目击他入住在华盛顿的杜邦圆环的旅社。那么之后呢，在星期五的早上，则是在11点的时候，他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那么之后，在中午12点15分，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当中接见了金英哲。那么之后呢，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的这个会谈之后，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发出了一个声明，表示说呢，特朗普总统与金英哲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面，讨论了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将在2月底举办的二次峰会。总统期待与金正恩委员长会面，地点将在日后公布。那么在发出声明之后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跟媒体也稍微短暂的谈了一下。那么他告诉白宫记者说呢，这个双方的谈判的这个就是特朗普总统跟金英哲的会谈的情况非常良好，然后非常的友善。那么呢，也美方也看到了朝鲜方面做出具有诚意有善意的做法，包括一些在无核化方面的努力，所以说呢，愿意接受第二次的会谈。那么呢，这个时间地点他还是没有确定，之前是传出有可能在越南的河内，不过呢，今天白宫还没有确定到底是不是会在越南举办。那么目前我们也知道呢，金英哲在会晤特朗普总统之后呢，预计总共会在华盛顿待3天才回到朝鲜。乔战。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1月17日重新提出一项法案，可能为针对中国将大量穆斯林少数民族关进在教育营进行制裁铺平道路。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由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和梅南德兹共同推出。根据这项法案，美国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情报部门将设立新的职位，负责研究跟中国继续进行的再教育计划相关的议题。这项法案还重申要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参与再教育项目的中国官员实施金融和旅行制裁。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1月18日在日本东京表示，不排除派遣航空母舰穿过台湾海峡的可能。理查森在东京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不认为应该限制在这些海域可以通过的船行。他说，我们把台湾海峡看作国际水域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进行这些航行穿越的原因。此前理查森刚刚访问了中国，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在北京会见理查森时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理查森当时对李作成说，美国反对北京或台北采取任何单边行动。美国海军去年在7月、10月和11月3次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中国政府表示不满，并向美方表达了关切。
特朗普总统的律师之一鲁迪·朱利安尼说，特朗普2016年竞选团队中的一些人或许跟俄罗斯串通来帮助特朗普胜选，但特朗普本人并没有跟俄罗斯串通。周四，朱利安尼试图澄清自己的言论，他说他只代表特朗普总统，不代表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特朗普总统没有以任何形式和俄罗斯串通，同样他也不知道竞选团队中的成千上万人当中有任何人有任何串通行为。朱利安尼在 CNN 采访中的这番表述与特朗普本人在推特上发表过至少13次的言论大相径庭。特朗普本人在推特上13次说过，他的竞选团队没有勾结俄罗斯。
在另外一方面，基督教迫害监察组织敞开的门本周公布年度报告2019全球监察名单，全球50个国家被该组织列入宗教迫害黑名单，朝鲜连续第18年排名第一，是全世界对基督教最有敌意的国家，而中国从去年的43名跃升至第27名。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许湘云为我们介绍。湘云。
好的，乔战。这份报告指出，过去一年，全世界1/9的基督徒因为信仰受到了迫害。世界各地的宗教迫害都在上升，而在中国，上升的程度尤其惊人。该组织估计，去年中国有2000多万名基督徒受到迫害，是过去10年之最。敞开的门北美执行总监大卫·科瑞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宗教自由在习近平的集权执政之下快速的恶化。下面来听科瑞是怎么说的。
宗教迫害在中国有了戏剧性的攀升，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过去几年的集权给了他们逾越宗教自由的机会，他们试图影响中国的教会，改变他们的意识形态，让他们更符合共产党的教条。我们还看到他们试图运用科技、人脸识别和摄像机等方式监控教徒，这侵犯了这些神圣的地方。他们限制人们进入教堂，在一些地方18岁以下的人不能进教堂，还有牧师被逮捕。上述事件在中国不断发生，中国的宗教自由令人担忧。
一些研究机构估计，中国目前大约有9700万基督徒。敞开的门预计，2019年在中国受到迫害的基督徒人数将会增长到5000万人。而在这份报告中，朝鲜连续第18年名列全世界对基督教最有敌意的国家，20万至40万基督徒的状况没有改善。另外，大约有5万到7万的基督徒据信在劳改营中。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纳西亚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原本会在未来10年之间发展为最大的基督教的国家，然而在政府的打压以及即将推行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影响之下，未来很可能会使地下教会走向朝鲜模式，被迫隐形。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Could really force...
这将迫使大多数基督徒参加的地下教会变得非常微小而隐秘，他们将不见天日，躲躲藏藏，走向朝鲜模式。许多教会将会受到制裁，而剩下的那些通过政府注册的教会会更加遵从共产党和习近平的教义，而不是基督教的教义。现在在一些教会里，耶稣基督的肖像已经被习主席的照片取代了。
尼纳西亚说，如果情况没有改善，他预计中国基督徒的增长速度将会急剧放缓，而年轻一代维持信仰的比例已经在大幅下滑。他呼吁美国政府在和中国就贸易争端和国防议题进行对话的同时，也能够在宗教自由方面对其施压，在美国的外交策略中凸显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切。时间交还给主持人乔战。
好的，感谢湘云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前总统卡特创办的卡特中心在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与中方的一些机构共同组织了一个座谈会，探讨美中关系的过去与未来。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和张真正在卡特中心报道这次座谈会。下面我们请莉亚来介绍有关的情况。
我现在正在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我们在这里参加今年中美建交40周年的座谈会。那么今天是为期3天的座谈会的重头戏，因为美国总统卡特本人亲自参加今天早晨的这个座谈会，并发表了演讲。
我们两个人都认识到，亚洲这个地区是战争、冲突与误解的温床。邓小平决定与美国建交目的之一是确保和平。自从1979年以来，和平在亚洲得到了保持。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崔天凯大使说，中国的先贤孔子有一句名言叫四十而不惑，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中美建交40周年的今天，人们却对这个关系存在，用他的话说，很多非理性的怀疑和迷思。
One myth claims that the U.S. policy towards China in the last 40 years.
一个迷思是，美国过去四十年的对华政策失败了，因为中国没有照搬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模式。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Obviously, people holding this view.
显然，持这种观点的人根本不明白我们最初为什么要建交。它不是为了让一方照搬另一方的模式，也不是消除两国之间所有不同的地方。至少中国从来没有任何改变美国的想法。
At least, China never has the slightest idea of transforming.The United States.
那么崔天凯大使提到的另一个迷思就是中国在经济上占了美国人的便宜。我们知道这特朗普总统本人也多次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崔天凯大使特别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呢，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崔大使说，美国在与中国建交之前，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2.63万亿美元，而在去年这一数目呢高达19.3万亿美元。那么这个增幅呢其实是远超过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个幅度的。那么他还表示，就是说在中美这个进行经济联系这个过去四十年之间，不可能就是说长期是一个国家占另一个国家的便宜的。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两国之间那个经贸联系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广度和宽度。崔天凯大使说，美中两国过去四十年的合作不仅造福了美中两国人民，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那么他说，在今天美中两国的合作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We have no better option than cooperation.
我们没有比合作更好的选择，因此我们不应当被那些不攻自破的迷思所误导。我们所需要的是对我们的过去有一个客观的视角，对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有明确的看法，以及对我们今后要去的方向有一个清晰的信念。
And a clear faith in where we are going.
前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驻青董云长也在座谈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他说，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的会晤改变了世界，而卡特总统和邓小平的远见卓识使得中美建交的四十年成为历史学家眼里一个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战略创造力和敢于冒风险的一个时期。不过他对美中关系的走向却表达了担忧。
我希望在更多的后见之明的帮助下，接下来的时期不会被记录为一段非凡的短视和战略错误的时期，因为我害怕的是我们今天正处在这种情况的悬崖边。
去年七月卸任，目前在耶鲁大学担任教职的董云长说，他非常熟悉美中两国各自对对方的抱怨、不满以及一些看法和观点。但是他说，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今后的轨迹以及这个国际体系本身所存在的不确定性要超过了以往。那么这使得一些人认为美国应该从根本上改变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董云长还表示，就是美国人实际上是具有自我批评和反省的精神的，而他本人呢则没有从中国人那里听到任何对美中关系目前的处境所提出的任何自我批评和反省。
正在持续的言行不一致滋生很大的怀疑，也就是还有别的什么事情在发生。因此你看到这种不断积累起来的不互信。美国人最看重诚实和坦率。尽管在与中国同行的交流中，这不见得总是可能的，也不总是好的。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不间断和及时发生的通信时代，我们需要听到一个对不足之处究竟在哪里，以及如何解决它，做出更诚实的评估。
And how they can be addressed. 与卡特中心共同举办这次座谈会的中方的机构，就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会长李小林，那么今天早晨也在座谈会上发表了这个讲话并致欢迎词。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张征，卡特中心报道。
有分析称，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可能会结束美国在叙利亚无期限的战略上不明确的军事投入，但也可能会危及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一些民主党人最近已经采取行动，提早宣布参加2020年总统大位的角逐。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府关门还在继续，经济民生受到怎样的影响？两党是否有望在近期做出妥协？美国之音邀请嘉宾与您深入探讨。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知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知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朝鲜高官金英哲周五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转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书信。美国参议院周四重新提出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参议院去年11月曾推出类似法案，但是没有来得及在上届国会会期进行辩论。基督教迫害监察组织敞开的门，北美执行总裁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宗教自由在急剧恶化。
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可能会结束美国在叙利亚的这种无限期的战略上不明确的军事投入，但是也可能会危及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
美国之音的布莱恩·帕登报道说，这一举动可能会增加国内恐怖主义的威胁，给伊朗和俄罗斯壮胆，并导致与以色列的冲突甚至区域战争。
周三，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发动致命袭击，造成美国军方人员死亡，这表明该武装组织依然活跃，这也削弱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伊斯兰国已被击败的说法。特朗普曾以此为决定从叙利亚撤出约2000名美军辩护。特朗普总统的亲密盟友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你意中的从叙利亚撤军给美国的敌人壮了胆。
My concern by the statements made by President Trump，
我对特朗普总统的声明感到担忧的是，你煽动了我们正在与之战斗的敌人的热情。
伊斯兰国将重新组织策划针对美国和欧洲的恐怖袭击，这一威胁仍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安全问题，但美国在叙利亚的有限投入被认为不足以完全根除隐藏在平民中的残余反叛分子。
如果你真想消灭伊斯兰国，你需要一个新的叙利亚，而这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能力。
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辩称，美国的对手叙利亚、俄罗斯、伊朗以及美国盟友土耳其都将继续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采取军事行动，但美国的撤军也可能会将领土拱手让给伊朗的盟军，来对以色列发动攻击，这有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军事冲突。
Maybe this is the strategy, in other words, that let other people do the fighting, and then.
也许这是一种策略，换句话说， 就是让别人去战斗，然后你知道，要么他们会想让我们回去平息局势，要么他们不想，他们就只是相互争斗。
反对派说，美国抛弃反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独裁统治的温和的叙利亚盟友，并让库尔德部队有可能与反对他们拥有独立国土的土耳其发生冲突，将损害到美国的国际信誉。美国之音帕登华盛顿报道。
一些民主党人最近已经采取行动，提早宣布参加2020年总统大位的角逐。民主党人预计会有众多候选人出来挑战特朗普总统明年的竞选连任。
可是迄今为止，民主党的竞选阵营似乎还没有人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来的详细报道。
民主党及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华伦就是首批宣布参加竞选的民主党人，而且立即动身前往提早举行初选的新罕布什尔和艾奥瓦这两个州。
美国今天一份最低工资的就业无法让有孩子的单身母亲摆脱贫困，这就是区别，因为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竞选纲领。
与伊丽莎白·华伦同时竞选的还有美国前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朱利安·卡斯特罗。
我们同时竞选，可以显示希望能大于恐惧，光明可以超越黑暗，真理也能胜于谎言。
包括华伦在内的几位民主党女性已经宣布或者预计会宣布参加竞选，其中包括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吉尔斯滕·吉利布兰德、夏威夷联邦众议员托尔西·加巴德、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和明尼苏达州联邦参议员艾米·克罗布契，还有人正在考虑是否参选，其中包括德克萨斯州前众议员贝托·欧洛克、纽约州联邦参议员科瑞·布克以及前副总统乔·拜登。拜登去年中期选举时曾为民主党候选人站台。
唯一能够撕裂美国的只有美国本身，我们看到已经开始撕裂了，我们必须加以阻止，现在就阻止。
分析人士萨巴托认为，拜登的知名度可能最高，但目前没有一位民主党人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
即使是拜登，也并非是重量级的领跑人，他的民调支持率一直都在三四成之间，这不如有些处于领先地位的参选者的支持率。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提早进入竞选的时候，支持率也超过拜登。
第三条路的吉姆·凯斯勒认为，预计会有更多的人宣布参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党内初选的竞争道路因此会十分漫长。
我认为这次提名明显不会出现一位全胜者，不会出现像2000年戈尔对布莱德利或者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对伯尼桑德斯那样的胜利，角逐将会十分激烈。
特朗普总统的民调支持率总体下滑，但在共和党人中还是很受欢迎。可特朗普党内初选时可能会遇到前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凯西克的挑战。
我的竞选策略是试图让国家团结起来，这就是我的竞选纲领。
特朗普竞选连任的重点一直就是巩固基本选民的政治支持，这就让共和党人很难有人会对特朗普总统构成严峻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门进入第28天，而目前僵局仍然看不到缓解的迹象。约四分之一的联邦政府部门无法得到拨款，80万联邦员工拿不到工资，而国家博物馆关闭、政府订单减少、研究项目暂停等等潜在影响所造成的损失目前还难以预计。总统与国会的对峙依然僵持不下，政府关门何时能够解决，又要如何解决？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嘉宾一同探讨。一位是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特朗普竞选亚裔委员会顾问委员李忠刚先生，一位是亚太公共事务协会华府分会会长蔡德良先生，欢迎二位。
是，好，谢谢。
今天我们谈到这个政府关门的话题，我首先想请教两位，这个政府关门这段期间对您二位有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知道这个影响可能不是直接的，但是我们生活在华盛顿或者这个大华府地区，有很多的系统和或者说商业这些机构和政府是息息相关的，那对您二位的工作生活有什么样影响？
哦，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你要是看那个政府服务的单位啊，有些平常不太忙的哈，一开始都会变得很忙，你像这个 emission test 啊，这个 还有这个像这个 MVA 啊，这个换驾照啊，这个这些东西、啊、平常就是很少去，现在一开始有很多人了，那最近就变得很少很少了。那像商场也是这个样子，一开始好像大家好像有空嘛，有假嘛，就休息一下，想说两三天就解决了嘛，就花花钱嘛，对不对啊？就没想到呢，过两天后还有很多店里人都没了，少了好多好多，这差别很大，的确对这个地方，对华府地区有很大的影响。
钟凯先生，您
对这个当然和联邦政府的雇员他们受到的直接的影响相比，对我们的影响要少多了。
嗯，
但是可以说整个华府地区，或者说和联邦政府或者跟美国政治有关的，都多多少少受到了很多的波及，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但是还是和。联邦政府，特别是那些联邦的合同工来说，和他们比，我们很幸运。为什么？因为这些联邦的雇员，他shutdown 就关门结束之后，他们还是要拿到这个钱回来的。
对，
川普已经signed了这个签了这个法案，就说要给他们回来。但是那些联邦的合同工，就是按照时间计费的，相当多的，就可以说是也是不到百万计，也有可能我忘了是多少，也是很大量这些员工，他们受到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是，但其实我们看这个影响的时候，应该已经是远远超过了政府部门。就比如说，我上周在这个拉斯维加斯来报道这个 CES， 就是消费电子展。那么当时有很多的这个政府官员，比如说像赵小兰，他就是本来是安排好的这个主题演讲，他就临时的取消了。还有这个 FAA 本来是有展台，但临时撤展了。那么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对于美国经济还有这个宏观的金融市场，或者说对于这个学术研究，都有哪些二位比较担心的影响，蔡先生？
长期看起来的话，因为这一次等于变得很长了，
嗯，
很长的这个心理层面的影响就很大了。很多人平常不太省钱的，结果这下子不管不省的，都多多少想要省一点钱呀，就差很多了。那刚刚您讲了很多，就是很多 conference 哈，很多这种都是继续进行的哈，就是很多这个全国性的大会啊什么的继续，多多少都会有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或者政府的 contractor 来。那这个影响就很大了，因为这些人临时必须要撤掉，是依法必须要撤掉，所以就变成影响这些单位影响很大。因为每这个礼拜都有这些活动在进行，所以在美国整个经济活动的正常的影响是影响很大，尤其像机场啊，尤其这个公共交通系统啊，都影响很大。所以我想这个长期下来啊，假如再拖个两个礼拜的话，我相信这个很多经济上的影响会萎缩得非常厉害，会萎缩得非常厉害。这个这样子的话，美国的经济恐怕不只是经济学家讲的所谓0.5啊一个百分点的这个萎缩而已，而可能会更强大。因为这个问题上最大的情况就是凸显出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有很多人是这个 go paycheck by paycheck， 就是
对，没有，
所以没有什么储蓄，支票一不到的话，薪水支票一不到就马上不行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大了。
李先生，您觉得有没有这么大影响？
影响很大。短期因为这次的政府关门是近代史上没有的，
最长的一次。
对，最长的一次。这个呢，实际上给美国人民的心理上也带来很大影响。
嗯，
因为过去呢，这个政府关门，这些短期政府关门，更多的是一个两党斗争的一个过程。更像是一个研讨，就是 negotiation， 就是这个，商讨的过程，就说，哎呀，谁都不愿意先让步，最后你看出了事情了，大家让到中间。而今天呢，就更说明现在美国的政治，这个人民的就是在政治上的两极化非常严重。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协商过程，而更多的是，就是两边在展示这个政治叫 political will 这种。政治重要性的一个手段，而不惜造成这么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就是这种让政府关门的这种法律制度，是不是在近代也需要进行修改，就成为了个问题。
是，那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让我们现在这个已经非常紧绷的情况雪上加霜的是，现在两党好像并没有一个说要我们要解决这个分歧的这样一个意愿。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两党如此不愿意解决问题，或者说如此？不惜代价的让这个僵局持续下去，
因为因为特朗普呢，这次有的时候叫川普啊，特朗普总统呢， 这个建强啊，因为大家知道，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建强的这
五十亿美金，但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就是大家都认为这是当然是很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说五十多亿特朗普总统需要来建强，但是民主党只愿意给十几亿来加强边境安全，但不愿意建强。但您认为这之后有没有更深层的这个政治的因素？
这个政治因素在于呢，这个建这个强对于川普总统来说是他政治上的核心利益，但未必是民主党的核心利益。所以民主党这次起的主要角色呢是反对派的角色，就是这个事情既然对你那么重要，我为什么要这么容易的就让你得逞。但是确实呢，对川普总统在这件事情上仗打到这儿，他当然也有他的政治目的。通过这件事，川普总统彻底的向自己的 base， 就是基础选民，就那些爱强的基础选民，可能23%这选民表达自己强烈的，这不是假的，我当年的竞选我就是这样的。所以川普总统也达到了他的政治表述的目的，但是这个怎么收场现在很困难，因为双方都是在这么一个重要的事情，而且这么多人的生活在受到影响的情况下，这个事情应该往哪里去，那么这个是应该说是更让共和党这边更头疼的一个问题。
那蔡先生，您认为是怎么样？因为现在对于共和党来说，可以说为了保住他的基本盘，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利益。但而且特朗普
其实我觉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特朗普啊，他本身他本来的那个竞选来讲，就要跟墨西哥要钱来建这个墙，并不是要跟美国人建，所以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意思。你今天跟着要跟国会要，不管是跟共和党还是跟民主党要，他就要不到，因为这跟他的 promise 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最重要就是说，一开始可能只是为了建墙问题，但后来一过了年以后，这完全是我要给你个下马威，还是你给我下马威？因为这民主党的国会，那民主党国会想说，我现在好不容易就翻转过来了，为什么要让你？而且你要求不合理的，你不是这本来不是你的竞选那个的承诺，但是你今天压着我一定要这样，那我当然不服你，尤其现在。民主党有很多议员是新选上来的，
是
他们选得到的，就是因为他要反特朗普，选得到就是要反对特朗普做了很多不对的事儿。你今天这个事儿，第一个就是阻止下他继续做一种不应该做的违法的事儿。他现在违法的事做的太多了，所以民主党上来就是要做这个事情。他们这一次可以翻转会，民主党会大胜，就是因为他们要反特朗普，所以这他们必须要在这部分要坚持下去。应该要坚持下去。
就像您说的，现在这个民主党其实是在今年吧，已经是拿下这个众议院的这个领袖地位。那这个议长佩洛西，他也是在这周可以说是给了特朗普总统一个下马威，说你要不然就不要来这个国会做国情咨文的演讲了，或者是干脆就不要讲了，以书面形式来表达。那您认为这一次这个特朗普之后，特朗普总统马上就取消了这个军用飞机的安排，您认为这两个人这一次的这个交锋，您怎么评价？
我想彼此都不需要做这些这个不友善动作了，但是因为这个特朗普这个很特别的一个人格特质啊，所以使得这个，因为你要知道 Nancy Pelosi 他也不是没有经验的，也不是完全新的人，他其实也跟很多总统deal过了，所以他其实很有经验的，他也知道怎么做议长，所以他知道说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让这个总统 compromise， 可以这个同意的接受。可是呢，碰到这个特朗普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他说无理要求硬要压着你下去，这个情况下的话，实际上谁都没有办法。而且 Nancy Pelosi 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意愿，是绝大部分的民主党的议员要求这么做，所以他是代表这些大部分的大多数的新的民意来，他就我是代表新民意来，我告诉你这样子，我可以让你的地方都让你的，你还不愿意的话，那我根本没办法让你了。所以这个情况下就是一个合理跟不合理。这个人是理性还不理性，这个差别的。
李先生，您觉得特朗普总统和佩洛西手中都有哪些牌现在还有可以打的？
说到这个打牌问题之前啊，我先就再回应一下刚才 Stan 说的这个这个墙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墙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这可以说是十多年的事情了，已经在反复在讨论这个事情。墙这个事情呢，从来都是醉翁之 知易醉翁之酒这个问题，都不是在抢本身。如果记得我们可能十年前，民主党实际上是非常强烈的要求有墙的，因为他要保护美国的工人，对吧？当时的共和党民主党格局还不像今天这样子，所以甚至在当时，Chuck Schumer 就是这个 Nancy Pelosi， 再加上甚至当时的克林顿参议员，当时还是在纽约的参议员，都强烈的支持要建墙。所以墙本身呢，至于它是不是在现在是不是有效，这个当然你可以吵半天，但实际上这个背后是一个政治因素。那么这个墙实际上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形象，一种标杆，尤其对川普总统来说呢，虽然对共和党这边也有一点的担忧，自从建墙这个事情进入争议以后，你能看到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支持率略有大概5%的下降，但是呢也并不值得川普总统担忧。为什么呢？在下降这个总支持率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基本盘的支持的强度大有上升，
是这样。
而且不仅仅如此，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个美国的问题，现在整个的民粹主义或者说 nationalist， 但我们不要我这样说不是说就是国家主义，这不是说以贬义的方式来说它。全世界不管是那个英国的脱欧，还是波兰的，还是现在巴西新选上的，他们都以这个墙作为一个民粹主义现在在新时代的一个标杆和胜利。所以对于川普总统来说，他如果要是作为可以说是21世纪第二个年代的世界政治这个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就必须要把墙建起来，所以这不存在这个墙的其他问题。
我不认为这么样，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知道美国的立国精神是一个 open door 和门户开放，欢迎能进来的人能够带到新的土地上能够发展自己。所以这个原则上是这样，所以每一个人能够说今天大家能够来到这里，都是因为美国是门户开放的。那第二个呢，你要知道辉煌移民进来，你要知道原因是什么，去解决原因。你把门堵起来，关不起来的，门关不起来的，因为美国是很大，边界是很大，关不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把墙盖起来，他们走水路过来也都可以的啊。你看以前古巴啊，你说海地的人多少人跑到美国来，他怎么来的？你有墙也没用啊。所以这表示是没有用，是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不好，这些人民需要找寻这个生活的方式，所以要到美国来，因为美国有很好的福利。没有好好的管理，所以让辉煌移民都可以拿到，所以这是美国自己管理的问题，而不是墙的问题。这50-60亿美金的话，拿来好好治理这些事情，就可以把事情做好了。所以要知道问题的源头在哪里，去管问题，让这些国家的经济好起来，就是这么简单。你硬要说关着不要来，不要来，不要来，挡不住的嘛，对不对？你像叙利亚啊什么那些人，还不叫又就走到欧洲去了？为什么走到欧洲？他们国家活不下去嘛。
Stella， 我是觉得啊，这个你现在还是在谈墙的问题。实际上现在，但有一点，我觉得两党
移民的问题不是墙的问题。你跟墙
的
关键，
这是个移民，对对对，这
是
移民问题，
还是方式的问题？
对，但现在最重要的这点，其实两党有一点是有共识的，就是必须南方的边界必须要有办法管理。否则，其实最早的时候，民主党一直支持管理，
大家一致同意，
只是说要不要用强的方式
拨款呢？也
强的方式，但是呢，现在呢，问题是在于该怎么办。那么，既然这个我相信两党，民主党那边很清楚，这个墙对川普总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于这个美国很这么多的选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民主党也很重要。
对民主党来说呢，他也要
怎么
下来？
也很重要。
就是说，这个民主党有民主党的政治利益，最后大家怎么折冲，怎么能够？最后民主政治仍然是一个协商的政治，仍然最后要 compromise，
但是在这个民主政治中，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分歧如此的强烈哈。那二位觉得这样长时间的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政府关门的时期，对于美国的国际形象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
那非常非常坏，因为我常常听到美国人在笑我们说这个中国的万里长城，当年有用嘛，现在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只是观光用嘛，是吧？那你说美国现在盖一个万里长城有没有用呢？也是没有用的。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说先让政府开门，大家来从长计议，怎么样做可以解决边界的问题，怎么样做 可以就要盖墙，也要盖一个像样的，不是说你要盖多高就多高，你要怎么盖就怎么盖。
那蔡先生，您觉得现在两党如何能够解决这个政府关门的问题？两党妥协的这样一个折中的方案是什么？
现在只有大家真心要解决这个问题才行，因为现在特朗普不想解决，你这个人不能解决，因为现在是个系于一人啊，因为他影响到那个 Mitch McConnell， 所以 Mitch McConnell 就使这个法案怎么样都过不了，对不对？但没有办法到参议院去，没有办法过了，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但是你刚才说到这个 Kayla， 你说到这个在国际上的影响。其实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国际，因为国际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个刚才我讲的，比如说这个国际上的民粹派会更加的愿意团结在川普的大旗之下。OK， 所以好。
那您认为就是这个接下来哪会不会有一个时机是可能是特朗普总统愿意解决这个问题？您认为比如说国情咨文1月29号，他能不能进入国会？这会不会是他愿意解决问题的一个时机？
我相信最后川普总统和民主党这些领袖这个就是一定要在政治上一定要进行一定的妥协，一定要让就最后怎么在一定的互相利益交换当中，最后能够最后还是要把墙建起来，但是能够让民主党得到多大的政治利益，那这就要看了。
现在其实这是我觉得是特朗普总统一个阳谋啊。为什么说他阳谋呢？因为他是想要测试这个政府到底能够关多久，哪些部门是关了以后没有影响的。他想这些部门呢可以裁掉的，可以少人的，可以让政府少省钱的，这是他的一个阳谋。
这个是阴谋论了。
那您认为最后
阳谋我不讲阴谋？
最后民主党会妥协吗？会建墙吗？
应该不会，因为这是新民意，他代表新民意。
好的，
好。
那您认为这个墙最终是可以建起来，并且？要在这个前提之下才能。
但是用什么样的预算？但是最后这个墙是要立起来的，然后分成什么样的阶段？但是最重要的呢，是觉得通过这样一次事情，大家也能够看到，川普总统解决冲突方式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想全世界也通过这件事情，也会更进一步了解这个川普总统这届政府是怎么解决冲突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好的，感谢两位跟我们分享你们的观点。那政府什么时候能开门，我们就只能拭目以待了。谢谢。好的，非常感谢李如刚先生和蔡登良先生加入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军事观察将与您一同回顾美军去年的军情动态，并关注 F-35 战机在东中国海上空的行动。
接下来的美国军事观察将为您回顾美军在过去一年的军情动态。
我们还将关注 F-35B 闪电二型战斗机在东中国海上空的行动情况。
对48战斗机联队来说，2018年是不寻常的一年。我们在三个作战司令部都部署了飞机和空军人员，完成了 F-35 战斗机里程碑式的转场接收，开创了空军层级的重要变革，最大化了我们与北约伙伴国家的训练机会，荣获了很多奖励。这些奖励反映了本联队空军人员的素质和其他品格。
需要整个团队的协作，队长和我都对自由号联队所有官兵感到无比骄傲。你们工作出色，为我们国家与我们的盟友效力尽责。
我们联队2019年又将迎来繁忙的一年，我们深信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将听从召唤，继续超水平发挥，跨越障碍，完成使命。
2018年10月23日，美国 F-35B 闪电二型隐身战斗机与一架 KC-130J 型加油机在东中国海上空用锥形管进行空中加油。F-35B 战斗机隶属美第121海军陆战队战斗机攻击中队， KC-130J 加油机隶属第152海军陆战空中加油运输中队。第121海军陆战队战斗机攻击中队是第31海军陆战远征军的一支空战力量，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唯一在前沿部署的 F-35B 型战斗机中队。当美军在整个印太地区开展陆战队与海军的两栖登陆行动时，这个中队能够派出固定翼飞机进行进攻。第31海军陆战远征军是海军陆战队唯一在前线持续部署的陆战远征军，具有灵活机动性能，可以随时在整个印太地区开展广泛的军事行动。
由于政府关门，许多被迫无薪休假的联邦政府员工可能在购买食物上都捉襟见肘。
华盛顿的一个公益网站让这些员工可以免费享用啤酒，借酒消愁，一扫生活中的不快。来看报道。
如果你是联邦政府员工，那么你在政府关门期间就可以像亚当拉奇一样，在华盛顿的一些酒吧免费享用一杯或两杯啤酒。
我认为这很棒，我觉得在受无薪休假影响的人们周围都有给他们很好的支持，非常好心，让你感到人们在关注和关心你。
华盛顿有很多餐馆和机构都为受政府关门影响的联邦政府员工提供免费餐食。美食作家纳文·马蒂尔则创建了一个名为为无薪休假之人买单的募捐网站，让那些受政府关门影响的政府雇员和合同工可以免费享受啤酒，扫去阴霾。
还有什么是给其他人买杯啤酒更好的呢？有什么是比给其他人买杯啤酒更美国的呢？如果酒吧里有人坐在我身边诉苦说，哎呀，我已经连续3个星期工作，但是一分钱都没拿到，这时候你很可能会对他说，至少我能做的是请你喝杯啤酒。这个活动也就是从这样的对话中诞生的。
华盛顿布劳啤酒屋是参与活动的酒吧之一。
我们也有自己的项目，根据政府关门的天数给予相应的折扣。比如今天是第26天，我们今天就给26%的折扣。但是这是另外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覆盖面积很广，因此我们对此非常感兴趣。请无薪休假之人喝啤酒这个想法确实不错。
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站上捐赠7.5美元一杯的啤酒。目前网站上捐赠的啤酒已达3100多杯，还有2500多杯等待领取。
结果令人吃惊，我们看到了数字，有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荷兰的民众捐款，来自欧洲各地的，还有全美各地的民众捐赠了1600多杯，反响真是令人吃惊。
被迫无薪休假和无薪工作的联邦政府员工在网站上点击领取啤酒，就可以看到参与活动酒吧的信息，然后带上工作证件就可以去享用免费啤酒了。 VOA 卫视综合报道。
气温上升，降雨变化和疾病的侵袭正在威胁着世界咖啡物种。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很多可以帮助咖啡适应更温暖气候的咖啡野生近缘种也深受其害。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去野外寻找咖啡作物困难重重，但是这些科学家们正在寻找的咖啡是你在咖啡馆中找不到的。咖啡在非洲和亚洲的热带地区共有124个近缘种。英国皇家植物园咖啡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亚伦·戴维斯却说，咖啡家族中60%正面临灭绝的危险。
咖啡品种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森林砍伐，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咖啡品种都生长在森林中。
这些生长在森林中的咖啡物种可能比人工种植的咖啡更能抵抗疾病，它们在干旱的时候也能更好的生长。戴维斯说，随着全球变暖，这些特征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种植的咖啡品种只能在非常小的温度区间生长，这意味着随着气温升高，降雨量减少，适合这种种植咖啡的地方会越来越少。
这对咖啡生产国来说是不小的麻烦，因为咖啡豆是这些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据估计，全球有1亿小农户在种植咖啡。气候变化也威胁着野生咖啡物种。
我们不希望变得束手无策，比如当我们需要一些野生植物或野生基因的时候，却发现它们实际上已经在野外灭绝了。
戴维斯和他的同事们表示，现在必须要争分夺秒了。因为他们的新研究发现，几乎有一半的咖啡品种已经消失了。巴拉戈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接下来请海峡论坛的主持人介绍周末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林峰。美国国防情报局 DIA 日前发布一份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解放军对攻台行动已经充满自信。另一方面，台湾当局下令禁用华为手机， 究竟是出于资讯安全考量还是政治考量？海峡论坛将邀请台湾军事专家许建宏与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为您深入分析。敬请锁定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